在我们教会成就他的使命，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身上成就他拆毁和建造的工作。我们来一起来低头为今天的聚会祷告。全能的主啊，帮我感谢赞美你，今天又是你分别为圣来敬拜你的日子。主，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活在今天这个时代，特别是主你复活后的这个时代里边，我们知道我们全人都是分别为圣来为你所使用，因为我们是你的宝血和重价买回来的，就像经上所说的，我们将全人献上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主要我们不是只单在今天敬拜，但是主要我们知道你赋予今天一个特别意义，就是今天我们聚集在一起来一起来敬拜你，来领受你复活的大能，借着你的道是吧，使我们的身心灵是吧，都能再一次的复兴。我们知道我们真的我们活在地上的时候，我们不能够离开你，因为我们在地上的时候，不单是要以我们自己的老我来征战，我们还要以这个世界来征战。所以我们如果不靠你，靠圣灵的大能，靠着你的话语，说我们怎么去打这场仗呢？所以主啊，今天每个星期天就是这样一个日子，就是你思想你的话语来装备我们。所以主啊，求你今天特别恩高你的拣选的仆人张富大弟兄在这里，将你的话语能够释放出，将你的话语能够宣讲出来，能够释放出你要释放出来的能量，来建造我们的生命，复兴你的教会。感谢主。所以我们也今天也是我们新来的这个地方，或许有一些弟兄姊妹不能够还不能够很容易的找到，所以也愿意来有奇妙的带领，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平安，有平安的脚中来到我们中间，来一起来敬拜。啊，至于我们的主路学子也能够特别保守，让我们在另外一个地方都能够有一个非常蒙神你所喜悦的这样一个敬拜，也能够保守这些小孩子们进出的安全。感谢主。愿普天下在此时此刻你的名都被高举，主要在这个时候主要都能够我们再次来宣告你在十字架上得胜那个死亡权势的这样一个胜利，使我们的生命被你复兴。感谢主。一切荣耀颂赞归给我们在天上的主，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告我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起读马太福音3:16-17，预备起。
耶稣笑了起，随意从水里上来，天突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哥林多后书13:14，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恩赐、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约翰福音14:11，预备起。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既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哥林多前书8:4，论到吃祭偶像之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创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约翰福音15:26，但我要从父那里差祷会士来，就是从父出来的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约翰福音1:14，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加拉太书4:6，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的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巴父。好，圣灵，
我们来看看，在我们已经这个基本的35、34章的这段讲到最后的审判，我们就大概谈一下而已。在上一次呢，跟大家讲的关于，首先我们对于基督教信仰啊，首先你有一个正确的圣经观，就是你怎么看圣经。 这个可能每个教会都会强调圣经的绝对权威，但是我们知道在神职应用当中我们会有漏洞，所以我觉得在我们之所以能够学习改革成经过信条呢，因为他对圣经的论述啊他是很全备的，如果你理解的跟你应用的是一致的话呢，其实呢这个圣经在你这个信仰的里面啊就显得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就不是我们概念上就刚刚说的你的口号啊那很响，它实际应用呢确实有漏洞，所以为什么在教会史上有那么多宗派之间的这种冲突和不同的观点，那我们不能说所有的宗派一棍子打死的都是错的，肯定不是，我们相信有一两个宗派确实是最靠近圣经的，它的圣经立场是全被应用的，那么其他的宗派导致因为这圣经的立场越来越远越来越远，有的人让一步有的人让两步，我们说就像小孩子坐上滑滑梯了，有的人滑下去一米，有的人滑下去两米，有的人滑下去更深更远，所以这个所谓的那些不入流的那些所谓的宗派异端极端邪教就产生了，所以呢我们能够明白，就是我们这一上一次跟大家讲了关于这圣经的这个论述呢，在改革中信用信条里面我们认为是非常全备的非常全备，如果我们能够真正按照对圣经的论述里面失调是个重要的条款，如果我们真的能够照着去应用到我们的教会中应用到我们的家庭中应用到我们个人生活中，其实说白了你不会去乱解释圣经，你不会去什么去抓到几个经文就乱发挥，或者承认强调某些经文否定另外的经文，或者会高举一些人的观点，所以这个不是我们能够明白，所以这个是我们能够关于圣经的试点里面，我们上次大家看了关于圣经论方面的，今天呢我们会讲什么呢，我们大家我强调这个要大家既有宏观的也要有微观的，我们宏观的概念什么概念呢，就对一个基督徒来说应该有一个正确观点，说如果你认为圣经都不完全正确，你认为圣经不是基督徒信仰的绝对权威，或者是最终的，也就是什么，你看到没有，要判断一些宗教的争论，然后呢审查一些教会会议的决议，古时作者的意见，世人的教训，包括私人的什么经历，看到没有，包括你私人的经历，我们所当依据的最高之裁决者，除由圣灵默示的圣经以外别无其他，圣经是我们信仰的最终总裁，看到没有，所以我们要明白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信仰的最重要的一个确据是圣经，所以为什么以前他们讲我跟一些基督徒啊，我跟一些所谓的基督徒在一起谈话，谈到最后我们谈到一些行为上的操守啊，谈到品格上的问题啊，但我们都会有错都会有不完全，但我们谈真的说哎，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好不好，圣经到底在这里怎么说的，结果呢这个地方说，或者对社会的似乎性格的地方说，我不认为圣经全是对的，这你怎么办，我就基本上说我不说话了，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就这么，就证明他的信仰一定已经有漏洞了。如果他都不认为圣经里面所讲的，都不愿意用圣经作为一个绝对的标准来衡量、来考察我们的言语、思想和行为，那我们就完了，我们就不在一个平台上谈话了。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我记得跟在大学里面的我那个同学跟我去聚会了半年多。好像也愿意，我认为他已经信主了，我认为他已经信主了，就后来当我跟他谈到一件事情，他的一个操作说圣经大部分是正确的，但我认为圣经呢有些地方也不见得是适用现在的，已经过时了，或者是有的是当时的那个时代的标准到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已经什么已经不适用了，所以当时只要他讲完我就说哦，对不起，我马上呢，我也没说什么，我对不起，我不应该再指责你了，我真的不应该再指责你，为什么呢，因为我明白你的标准是按照世俗的标准，所以这个我不能够没有办法谈话，就没办法谈话了，所以呢我们要明白这个基督徒来说，这个对圣经的这个立场一定要非常正确，而且是全备的，对圣经真理的一个全备的脉络，你要有一个持守，一个持守，所以这个方法大家有机会，对我们上次讲的比较快，但是呢你 大家都有，我们教会而且没有的话呢，我希望呢，因为我们教会又订了一批回来，关于那个教会文件啊，就是这个会员手，就是1689伦敦改革中进入信条呢，我们又订了一批回来，所以到时候还可以来拿，下个礼拜可以拿后拿一点过来，你可以领回去再去自己去一个一个字的咀嚼，因为你从你的角度又不一样，所以呢，而且呢，你我们教会应该每家都会有一本叫教会这个文献，或者叫1689伦敦改革中进入信条这里面的条款。今天呢，我们结束了在圣经论方面的，就是你一个基督徒，一个基督徒怎么正确看待什么圣经，这个非常重要，非常关键。那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要明白什么呢？我们就不能不明白第二个重要的一个基督徒来说，你首先要对圣经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立场。第二方面呢，我们必须有什么呢？今天我们要学习这个重点叫什么？上帝与什么三位什么一体？这不是错别字啊，这是那个正华文正楷字，看来是好像各有一种啊。华文正修不是修啊，当然我也不是我打错了。是这个他我是用了一个华文正楷的那个字，所以呢他有的写的这个带过去的，所以就不是错别字，叫三位一体。好，那么呢我首先呢刚刚的经文呢，可能我还觉得我们大家可以打开圣经看一些经文，在旧约的耶利米书，在旧约耶利米书6:16，在耶利米书6:16那里有一个引入了三位一体的概念的一个很重要的导言。那么在耶利米书6:16，我们来看看为什么三位一体是历来正统教会的第二个认定的圣经根基。说圣经的立场是第一个，如果对历史时代的神的仆人基督徒对圣经的看法已经产生偏差，这个就没得谈了，基本上走向异端，你跟异端的人在一起没有办法有任何的所谓的交通，那只是一种争论，一种或者彼此的一个坚持，没有意义的，已经不在一个平台上的话了。第二个就是衡量历史时代教会正不正统的第二个最基本的根基，就是关于上帝的三位一体。如果任何号称基督徒的人，或者所谓的圣经学者，甚至牧师教授级别的神学教授，他们如果对三位一体都产生极大的分歧的话呢，这样的人呢，你不应该跟他有任何交通了。为什么呢？因为从耶稣基督他其实在来临之后，在圣经里面，特别在约翰福音里面，特别的阐述了关于圣父、圣子与圣灵三位一体的关系。而且在创世纪第一章，就是说，起初神创造天地之后，神的灵运在什么水面上。而且在希伯来书第一章就讲了，万物是借着他造的，他是指谁？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里边就已经出现了圣父、圣子和圣灵。所以贯穿整本圣经，创世纪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希伯来书第一章，贯穿始终，约翰福音就无数次的几次在讲什么？讲关于圣父与圣子的关系，圣父与圣子、圣灵的关系，圣子与圣灵的关系，就在约翰福音里面阐述的特别多。我们一起来读这个以前我们看过的经文，所以我们又打出来。在耶利米书6:16里面，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
耶和华
如此说：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反问古道，哪是圣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慰。
他们
却说：我们不行在其间。所以在这里是什么呢？什么概念？就是我们在三位一体的这个真理上，我们必须寻访古道，必须接受一些属灵前辈们 在这方面的认出。我们知道这三位一体认出权威性的人物，当然除了使徒时代彼得、雅各、约翰之外，到了初代教父也认出的比较多，但是都不够严谨。因此到奥古斯丁，奥古斯丁就专门对三位一体就做认出，但是这个认出呢，因为什么？后来我们大家知道，我们在信经信条里看到叫亚他那修信条。亚他那修信条呢，有机会你们在上网一搜就搜出来了啊。叫亚他那修信条是对三位一体论的阐述，是最系统、最全面，也最被历代正统教会公认的对三位一体论述的信条，很短不长。有机会你们就可以看看关于三位一体的认识，以亚他那修信条为最有权威的。好，那么呢，当然我们今天讲这个改革的经费，这个当然把它给更严谨的给它认识出来。那么关于三位一体教义的这个渐进式的启示啊，最早大家能够明白的那个三位一体的教义的一个经文在哪里呢？在约翰福音十七章，或者说比较耶稣基督自己产生一个权威的一个启示，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一到三节，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一到三节，我们打开这三节经文，我们从这三节经文展开来看一看思想这方面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一到三节，我们找到人来一起读约翰福音十七章一到三节，来预备起。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看到没有？所以大家注意，对三位一体的认识导致了教会不同的宗派。比如说，大家能够明白，犹太教他承认三位一体的哪一位？他承认圣父。他的问题出在哪里？他不承认什么？圣子，他不承认圣子。那么我们说，当然我们说他不是一个正统的信仰，不是一个正统的信仰。所以呢，在教会里面很多不同的宗派，后来也有一些宗派反过来，他们承认圣子却不承认圣父。包括耶和华见证人，他们被这种异端，也是因为他很高举旧约的神，却否定新约时代的圣子耶稣基督。那么也有一些异端，他们承认很强调圣子的地位，却否定圣父的那个位格。那也有的人强调圣父圣子，却否定圣灵的位格。有的人反过来说，太强调圣灵的位格，却否定了或者是轻忽了圣子的位格。那么这就导致教会上有不同的异端，甚至是或者有点邪教。那么我们来看呢，在约翰福音耶稣说呢，他说认识你所差来的都是儿子耶稣基督，圣子是由圣父。我们再回来看一看。那么刚刚我看的经文里面，大家能够明白，在新约圣经里面第一次在现场里面，就是圣父圣子同时都存在的是在哪一个事情里面？我们以前已经讲过一次，对不对？就是圣父圣子圣灵在同一个场景里面出现的是在哪一个场景里面？在耶稣受洗的时候，他说当耶稣从水里上来的时候，这是谁？
圣子。
圣子，那么圣灵仿佛搁在什么降在他身上，是谁？
圣灵。
然后现场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谁的声音？
圣父。
所以在耶稣受洗的那个场景里面，是圣经里面新约里面第一次记载圣父圣子圣灵三位同时出现，三位同时出现。
这是新约里面记载的啊，比较完美的，几乎在圣经里面很少出现什么呢？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从字面就会看到，直接看到这三位一体的神在同一个场景里面同时存在、同时工作、同时彼此支持的那个关系里面，可以同时看到的。所以说大家能够明白这个。好，今天我们先来看看呢，我们先把这些经文的刚刚读的经文大家能够明白。下面我们来看看，我们首先来看看上帝。当我们讲前面这个，一共今天我们只讲三大点，有时候讲上帝包括了圣父、圣子、圣灵。所以我们先来看看，你知道吗，在基督教信仰的圈子里面，对上帝的概念有几种观点。一种观点是什么呢？把上帝已经当作一个什么呢？抽象化的一个哲学的概念。其实这个在阿里面的这个神学观里面，基本上他们是把上帝已经什么呢？已经是一个哲学化了。他们也把上帝当作一个什么？一个哲学探讨的一个对象。所以他们会担心，当你讲到那个上帝的预定拣选的时候呢，他们不敢讲的原因是说，如果上帝预定拣选一切，那么就意味着机械论、宿命论。这个是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把上帝给位格把它降低了。当然还有更多的概念是把上帝当作什么呢？是当作一个什么？一个类似于中国很多不信上帝说什么一个定律，或者他说他上帝就像个大自然一样，就像一个超越这个什么现实中的那种大自然，掌管大自然的那一个统治者。什么概念呢？就是说他设立了很多规律和定律，背后一定有个超自然的东西来掌管大自然。所以就是说你符合这个大自然的规律你就得福，你违背这个大自然的规律你就什么？你就受亏损。所以呢，在他们概念里面，上帝确实伟大，但他伟大在哪里呢？他这伟大是掌管这些规律的一个统治者。这个上帝有没有把它放在应该放的位置呢？还是贬低了，你懂了吗？我问他说为什么有意义呢？因为很多人说呢，哦，应称意是上帝设立的规律，就像什么，就像万有引力定律一样的，就像化学定律一样的，就像个数学定律一样的，所以应称意也是一个律而已，一个律。所以你遵守了你就得救，你不遵守应称意这个律你就灭亡了。这什么概念？就是说，哦，上帝只设立了，把这个救恩的定律也就像自然规律一样的，就像一个数学定律一样的，就像一个化学定律一样的，就像一个物理定律一样的。啊，你遵守了你就没了，你不遵守呢你就麻烦了。所以这样的什么，他就把上帝的位格其实已经贬低到什么，贬低他只是一个超自然的这个定律的这个治愈者和掌管者。这个也是不够的，这个也是不够的。当然我们的更多的人呢，在一些比较肤浅的基督教信仰里面的什么呢，就是上帝已经变成什么呢，变成一个被人利用的一个概念，里面是超越我们的人，但是确实把它当一个可利用的一个仆人而已。我需要他我就祷告他，他就要帮我成就，他不帮我成就他就不是神。所以呢，很多那些比较先利用其信仰的这些人当中呢，他们就说，哎，我生病了我祷告病就好了，哎，我什么没工作祷告肯定有工作了，那就神就是爱我的，反过来我不需要的时候我顺利生了神你给我靠边站。这种很多人是把神当成一个可利用的工具，这个在很多的肤浅的信仰里面也有。那么还有一种呢，什么呢，完全把信仰当成什么，当成一个传统，当成一种文化里面的概念。就像我们中国人说，哎呀，无论那时候老天爷啊，就在关键时候没有办法了就喊老天爷，可能在西方呢实在不行就什么，就是都没西方喊老天爷就什么，就是耶稣啊，就是把耶稣当成一个什么传统的一个所谓的一个信仰而已。所以呢，在我们这个基础来说，我们必须要明白我们的上帝他是个什么样的上帝。所以呢，这个是不关乎三位一体里面的，是但是你首先有个正确的概念。我们来看第一个概念，这个是先不讲圣父、圣子还是圣灵， 就是说只要他是肾父也好，肾子也好，肾灵也好，他都拥有这些共性，这些共性，而且他不会因为你动摇这些他的属性。你无论你是感觉很好，你感觉很不好，你现在很跟神很亲密，或者你根本不信他也无所谓，你不能够任何一点点影响这些上帝本身他的属性，也不是因为你敬拜他他会这样，你不敬拜他，他这些属性就被消灭掉了，或者被削弱了，都不可能。这个世界可能所有人都不信他了，仍然他还是这样，他也不被动摇。我们来看看啊，比如说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上帝，所以这就是一定要明白，对犹太人来说特别要明白这一点，说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什么，有别的神，大家也明白啊，除他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犹太教徒基督只要靠近基督教圈子里的人，他不可能否认神的名的，就否认耶和华的名，他已经不是基督教的，知道吧？问题就是在基督教所谓的在都信上帝的圈子里面，学人最大的发的问题是什么呢？除了有耶和华神之外，我还有什么别的神？懂了吗？就是本来你知道吗？其实本来这个世界上的所谓的信仰只有独一的耶和华的信仰，上帝的信仰。结果后来人类堕落，导致不同宗教，还能再去考察最早的原始宗教都是一神论，都是一神论。但是后来慢慢堕落化的慢慢，宗教也在更堕落，就变成很多的一神，变成两神，变成三神，变成四个神，五个神，甚至有的国家什么印度佛教变成什么，变成几百一百多个神，甚至在很多的国家，甚至有的国家有哪个神都拿来拜，有时候可能哎我拜了109个神，结果呢有一天听说基督教那个神也不错，再来一个，结果呢一发你将来到时候也比较奇怪的，他那个神牌啊，我竟然也有什么，也有耶稣基督，或者把耶稣基督列在什么，他们所拜的那100多个神的什么其中之一。所以你该说，你说我信耶稣的，哎，没问题啊，我这个神里面有一个也是你们耶稣啊，我们还是一家人呐、啊。所以我跟你不一家人啊，那不是一家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神是什么独一的，这个注意。第二呢，他的肉身什么又活的，这个真经过我们自己查考啊，一个一个查考也很久时间，那个你去看，他的肉身又活的，怪不得为什么在创世纪里面他这么说，是耶和华是什么，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也是什么雅各的神，而且也是你的神我的神，懂了吗？他是真实的，他是过去活着，现在活着，而且现在永远活着的神，他是有人有活的人。很多人会打电话说信上帝是不是一个精神寄托，信上帝是不是一个哲学概念，一种西方文化，一个传统所带来的一个西方宗教，或者是大不了是犹太宗教给你带来的一个影响，我们说都不是。甚至很多人说，哎，中国人会说呢，哦，你信上帝就是一个精神什么寄托，当然不是，都不是，它解决我们的精神寄托问题，但是超越精神寄托，因为它是什么？它是又真又活的独一的上帝。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它是自由什么拥有的，无始无终的。这个我们当然能够很快一点的过这些都很概念。好，其存有和完全都是什么无限的，看到没有？它的存在，它的完全都是无限的。不是我们想象的，我们不可以把上帝放在一个什么，放在一个哲学概念里面去研究，也不可能把上帝放在一个什么，就是掌管大自然的一个全能者而已。但他是，他绝对不仅如此，懂了吗？我告诉你啊，在阿米念的这里面认为耶稣只是设立了因信称义的原则，你克服这个原则，你信你就得救，你不信就灭亡。变成你要选择的时候，你意味着什么呢？把上帝贬低为什么呢？只是他现在掌管那个其他科学定律一样的， 他这不也掌握了掌管了什么一个神学定律而已，你懂了吧？哦，上帝设立了物理学定律、哦、化学定律、数学定律，上帝设立了哲学定律，也设立了什么医学定律，也设立了社会学定律，哎，上帝也设立了一个神学定律，懂了吧？所以呢，你就把上帝呢，把它贬到什么程度呢？他只是在掌管这些定律的，他用他现在甚至定律还不一定是他创造出来的，按照很多自然科学的定律呢，他是背后有个超人的掌握这些定律，但他都不敢说是他创造这个定律了。变成他是这个在掌管这些定律的一个什么某一个神，知道吧？这很麻烦，就变成呢，变成救恩的定律是被神设立了哦，就被耶稣来掌管。就是我们有没有别的办法？我就是看什么，你信了没有？你信，你符合客观规律，你得救啊；你不信，你不符合我这个上帝所设立的什么应天的定律，所以你就不能够免，不得救。都变成什么？变成他是按照这个定律来做事情，这有点奇怪。他不是一个救赎者。所以我们要明白，它是什么？它全的、完全都是无限的，它是无限的。注意看，它的本质唯独它自己才能测透，看到没有？这个我们能够明白啊。它的本质就是它自己测透，我们是没办法的，我们只能透过它的启示，明白上帝的一些它的关于它的真理、它的概念，我们是不能测透的。所以怪不得保罗说：“身在是不是啊？神的智慧、神的吩咐，谁能够做他的谋士呢？没有的。”还有，他是至纯至理，这个是吧？这个是不，这个是我们总的啊，就是圣父、圣子、圣灵都包括在其中的。从一独一的神来讲的，无论是圣父，无论是圣子，无论是圣灵，都是符合这个的啊，都是符合这个的。有一个不符合这个，这个就不能放在里面了啊，就不能放在里面的。他这个，我认为，就他这个信条啊，是通过循环古道那些几代。在几十代的属灵前辈们一代的总结出来的很经验的提炼出来的东西，说这些东西关乎上帝的属性，对圣父、圣子、圣灵都是真的，它是至纯之理。这个我们能够明白，是没有一点瑕疵的，没有一点罪恶的，没有一点限制的那个完美的灵。好，我们看啊，还有呢，它是无形，神是个灵。它无形的，还有它无体的，也无欲，这三个无啊，这个大家能够好好的去想一想，它无形、无体、无欲，怪不得耶稣基督来了，他有人子的那个软弱，身体的软弱，但是人子他本身从神的那个角度讲，他不需要，人眼甚至他也是这样，他是无形、无体。无欲，这个是从神性来讲啊，唯独他永不朽坏，看到没有？唯独他永不朽坏，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要过去，唯有他永远长存。耶稣基督神，他都是他永远长存。好，对，住在无人能接近的光中，所以告诉连摩西跟神面对面，他也只能见到神的背影，不能见到神的面。啊，我们说神。他是住在无人能接近的光中，他不变，这就是我们信仰的很伟大的地方啊！他是不变的，所以使得我们能够跟随不变的神，我们就开始有立场了。这个人做事呢就有原则了，而且他不是因为不是根据人的喜好，人的观念会改变，但是神是不改变的，所以他的真理也是不改变的，他不变。然后呢，无量，这个大家看到吗？它是没有限制的，你不能用一个数字，不能用一个什么方框把它框起来，不能用一个什么，更不能用一个箱子把它装起来，知道吗？现在很多人把上帝放在一个什么，我们经常说上头，我们跟人家讲嘛，就是什么放在一个瓶子里，把上帝妖魔化，对不对？我需要上帝，我把上帝从瓶子里放出来，哇，高大威猛，谁都可以得证啊。但我觉得不需要他们再把神骗回瓶子里把它盖起来，就像那个什么阿拉伯的故事，我再把神什么放回瓶子把它盖起来，变成我的小玩偶，他是我的玩偶，怪不得天主教把他耶稣挂一个像在这里啊，挂一个像就是把耶稣当成偶像而已，一个偶像，我需要你的时候我把你无限放大，你是最伟大的神，但我不需要你的时候呢，我把神放在十字架上面啊，耶稣不就这一点点在我的手心里，就变成我的小玩偶一样， 所以那个不是一个真实性，它是无量的，它真的它是永恒的，这个我们讲它不可测度，它全能，它各方面无限，至善至圣至智，就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最自由。
哎，我们要明白，神是最自由的，他不受限制，他要做成任何他要做的事情，绝对自由。这个我们要明白，最自由，最绝对。哎，这个就很好啊，这个大家注意了。所以你很多人把这个上帝啊，从当上的，哎呦，上帝掌管一切，真的是太玄乎了吧？什么都上帝预定好的，哇，这个事情很多发生事情，上帝都预备好了，那我们还做什么？你看到没有？这都是这上帝的概念，还是停留在以前你受教育的背景里面，甚至受到某些错误神学的这个误导，懂了吗？不敢说上帝是绝对的，是最绝对的，他要做的事情，他说掌管你的一生是绝对掌管你的一生。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事情，如果没有神的容许，不在神的带领底下，你不可能发生的，绝对的。也就是反过来说，这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发生是偶然的，都在神绝对的掌管之下，知道吗？只不过呢，从人的理性来说很危险，很难接受。所以在基督教圈子里面，很多的神学教授，很多神学的牧者也不敢这样的一个宣告，说上帝是最绝对的，最绝对的。然后呢，他按照自己不改变和至公义的旨意行作万事，看到没有？他按照自己不改变和至公义的旨意行作万事。上帝不会说，哎呀，不断的发展，不断的完善。上帝他本身不用发展，不用完善。上帝所定立的真理不用发展，不用完善。他启示是渐进式的启示。他启示给我们是渐进式的，是渐进式的，这是真的。有些预言是不断的被填满的，但是他的心意是绝对不是说，哎呦，300年前的心意跟现在的心意 我完善了，懂了吗？我400年前不够成熟，我那时候呢，上帝干什么比较年幼无知，或者上面的时候没有打算统治全人类，那是打算统治什么？统治犹太人的。后来发现不对，连中国人我要收给我管一管，我连忙调整政策。不对啊，以前没有美国，主要管理英国人的。后来发现一般英国人跑到美国去了，那不行，我要什么？把我的真理调整一下，在美国也要收一下，用这真理怎么治理一下美国？都是错误的概念。他什么？他是按照自己不变不改变的至公义的旨意行做万事。为的是荣耀他自己。哎，这个很有意思哦。哎，他说上帝你要改变一下你的旨意，要服务我们人类，要为人类谋福利，是不是上帝的旨意呢？不是的，上帝他所做的一切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懂了吗？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你不是说因为我们现在看不到上帝在什么看对我们带来什么利益了，哇，上帝好像就是好像就变成刚才虚幻的概念，说我不要上帝了，或者上帝离我太远，上帝不是真爱我的，这个上帝是软弱的，错了。上帝是为了他的荣耀，他的荣耀怎么样？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圣经里面有啊，有一个生来瞎眼的人来到耶稣面前，对不对？他们说这个人生来就瞎眼，是因为他父母的罪呢，还是因为他自己的罪？就说也不是因为他父母的罪，也不是因为他自己的罪，谁的是什么什么？为了上帝的荣耀，就为了上帝的荣耀，谁让他生来就瞎眼？哎，这个你觉得我问的很难啊？比如说这次那个东乡村那个孩子被烧了，对不对？现在也去世了，对不对啊？那妈妈会肯定长好了，就生命有了，我想但是样子已经不一样了，对不对？已经长得，我相信虽然你脂皮也好美容也好，肯定也没有办法了，对不对？你说哦，这个火灾的发生也是为了上帝的什么荣耀？哦，这个你很难。大家看来这个什么荣耀啊？四川地震它是为了上帝的什么荣耀？这是可以这样说的，可以这样说。但你不能说什么呢？四川地震一定是因为四川人什么比别的地方人更罪恶，这个就不小心，这个不要乱说。
这个有生机会就会让人感觉到受伤了。后来说你不能这样说，你说哎，对，你说回来上帝的荣耀是没问题的，但是说上帝让你发现这件事情，上帝让你被火烧的那个样子不成样子，上帝在你身上有一个很美好的计划，当然这是对的，但是可能这样说呢，你有点对他来说有点伤，你怎么呢？至少我们要在你身上看到上帝的荣耀，上帝要在你身上荣耀是他的名，怎么荣耀我不知道，但上帝会带你慢慢显明出来。所以看到为了他自己的荣耀，还有呢，他极其慈爱，来注意啊，他极其慈爱，这个我们叫什么？有恩典，有怜悯，很有忍耐，有丰盛的恩慈和信实，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他赏赐的殷勤寻求他的，同时他的审判最为公义，极其可畏。他罪不诛恶，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这都是圣经里面对上帝的属性的定义啊，一个介绍。那么在这里呢，他赏赐的殷勤寻求他的，要注意这个经文要注意了。这个经文很多人会误用。这就是什么呢？是那些被他拯救的人，是在他的子民里面。我们要明白这个，在希伯来书这个方面，他赏赐什么？就是什么有信心的人，然后呢，前赐给他信心的人，然后他会殷勤寻求他的人，他在算在你的奖赏里面。我们经常说，基督徒本来没有一个人配得奖赏，为什么？因为你的生命都不配得，是神拣选你的。所以你得救之后，你所行的善也不是你行的，是你创新出来的，是神行，神预备让你什么行的善。所以你行的善本来应该谁得到功劳？上帝的功劳，耶稣基督的功劳，圣灵的工作。但是上帝却愿意把这个功劳和奖赏坐在谁的头上？坐在你的头上，坐在你的头上。所以叫因信什么称义，叫算我们为什么为义。其实我们义不义啊？本来是不义，是耶稣基督他是义的，他代替我们的不义，所以耶稣就是义的。但是就说我算你为义，是耶稣基督的功劳算在你的身上，所以你仍然不算什么。大家明白啊？所以呢，赏赐的去殷勤寻求他的人，是那些已经被救赎拣选的他的选民，他的子民来做的，不是说哎我殷勤寻找神得救的，不是的，是已经得救的人，他在神的灵开始给你感动，开始激发你就殷勤的寻求神的真道，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这个不是得救的问题，好，这是关于我们大家能够明白。好，我们这是关于第一大点呢，它是宣告性的，它宣告性的，无论你怎么样，它就是这样，上帝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以多少人来承认他不承认他来转移，也不管你基督徒甚至你教会是甘甜还是软弱，都不影响这些上帝的属性。好，我们看第二方面呢，来看，再看在上帝所他的作为里面啊，他作为里面他任何的关乎，那是关乎上帝本身，这是关乎上帝所带出来的那些作为，也是肯定的。比如说上帝拥有一切生命，这是所上帝所上帝本身以及他所带出来的这些东西，他的作为，他的工作，他的彰显，他的果效，他拥有一切生命，荣耀良善是可称颂的，看到没有？就是上帝本身以及他的作为以及他所拥有的这些伴随他的这些工作的果效，这种赞扬他荣耀的这些方式都是完美的。所以呢，他是拥有一切的生命，荣耀良善是可称颂的。所以基督徒的人生为什么一个战神拣选你，你的责任就是什么？就是一生的去荣耀他，敬拜他。将来在天堂里面，你不需要再做其他的工作，传福音的工作都不让你做了。将来天堂里面，你只做什么？只做敬拜荣耀神的工作，赞美敬拜神就好了，就是你的满足，就是你生活的内容，而且以此为你的完全的满足。好，你看，本乎他自身，出于他自身，唯独他本乎自己， 并且自己爱也是完全自足的，不需要他所造的任何受造之物。看到没有？这什么概念？上帝造万物，有人说：“哎呀，上帝是不是觉得荣耀不够，就造一些人干什么？荣耀他？上帝是不是觉得他太孤单，三位一体还不够瘾，再造一些什么天使、人类来陪伴他过日子？这都是错误。我们呢，上帝他本乎他自身，出于他自身，唯有他本乎自己。”并对自己爱也是完全自足，不需要他所造的任何受造之物。所以我们讲了，神的功德是无所加添无所减少的，神他只是完全出他自己的旨意。哎，比如上帝心血来潮了，就什么就导演一幕宇宙万物的一幕舞台剧，一部电影，一部小说，当然他完全有这个权柄，而且比那个更高，他完全出他的荣耀，说：“哎呀，你看上帝造人不再荣耀他，结果呢人又犯罪了，又不能荣耀他，他又啊定人的罪，定了哦又拯救一些人，哎呀，这个上帝好像什么跟我们玩对人来说过山车一样，好像打我们两拳，又再安慰我们两下。”这个你不用揣摩，你这揣摩都是你堕落的理性，这个上帝会给你越来越贬低，大脑里经过你大脑一过滤脸上的，一思考脸上的，那个上帝就变成什么？变成有变成给你怪胎了，然后又妖魔化了。上帝本身他就是你全部在他的面前，好，也不从他们得任何荣耀。哎，这个有点意思哦。哎，不从他们得任何，上帝为什么造人要荣耀他？你懂了吗？上帝的荣耀是本来就有的。上帝不是为了让人哦，你荣耀我才得荣耀，你不荣耀我就不得荣耀，而是说上帝造人类是在某些程度上把上帝本来的荣耀什么呢，尽可能什么彰显出来，而且不是全部，是把上帝的一些荣耀，他本来有的荣耀，透过他造的万物，透过他造的人类来彰显一些荣耀而已。大家明白啊？不是因为你显示他的荣耀神才有荣耀，本来神荣耀不够，或加上你们人来荣耀我，增长了我的荣耀，或者是补全了我的荣耀，错了。大家明白这概念啊？就是上帝的荣耀本来就是一直都就永远完美的，懂了吧？所以他造了你之后，在你身上某一个能够部分的拿下来荣耀一下上帝的本来的荣耀，听懂没有？这是个明白吗？他这个触碰还不是一个你要达到这个目的，上帝荣耀要让你来达到他才得到荣耀的目的，那就错了。一切是从上帝的荣耀出发，所以他不从他们得任何荣耀，知道吗？但是不代表他所造的万物要荣耀他，他的荣耀不是从你来的，不是从你得来的，懂了吗？是你本身彰显他的荣耀而已。就像我们在说什么月亮是没有光的，月亮是反什么光？太阳的光而已，对不对？所以月亮本身没有光，那么我们本身更也没有光，我们是没有荣耀。上帝按照他的计划在我们身上抹一层荣耀，上帝他本来的荣耀，把上帝的荣耀彰显出来而已。你能够明白？好，却只在他们里面及他们对他们，并在他们身上彰显他自己的荣耀。看到没有？他是万有唯一的根源。所以在这里看到没有？这里我的觉得那用词很厉害啊。他说，却只在他们里面看到及他们，我可以及着你们，我可以带你们，并在他们身上彰显他自己的荣耀。就是他用一切的方法，他可以直接的使用你，可以面对你，可以修理你，可以管教你，甚至让你灭亡也还能够显出神的荣耀。你看他有的，他可以透过你的手段，哎，他可以借着你做一些事情荣耀他，甚至他可以让不让你做任何事情你也荣耀他，知道吧？他甚至让你死亡也荣耀他。你懂吗？就有人说我们这个时候呢说我要你做一些事情来荣耀我，你就去做，但是说你什么都不做我要你荣耀我，你还能荣耀他，懂了吗？是谁让你真正去打仗荣耀神，谁让你们不要打， 你们就绕着约定歌城一天绕一圈，第七天绕一圈，一喊你们就得胜了，也可以，但你不能每次都跟你说，哦，跟你说的，每次我们就绕着神就倒，神不要我们做什么，我们不做，我们就绕着神就行了，也不对。后来神让他打了，说我叫你打，你就要打；我叫你不打，你就不要打；我叫你睡觉，你睡觉；我叫你祷告就行了；我要祷告就还要去找工作，那也要去做。你懂了吗？所以这个不要模仿，不要把你策略当成模仿。上帝他什么？他可以激你，可以带你。可以在你身上干上自己的事。好，注意啊，他是万有唯一的根源，大家注意啊，一切是本于他。那最后来讲，你看万有都是本于他，从他来的，还有什么？还有依靠他，最后还有什么？归于他，没有别的出路啊，是本于他，依靠他，还归于他，就是从产生到过程到最后的什么结局，都在神手里呢，都在上帝手里。哎，你不要说哟，那好，很多人好像不在上帝的计划里哦。那些预定灭亡的人，难道他是偶然产生的吗？都不是。我告诉你啊，如果你跟加尔文的思想、他的圣经的立场是一致的，你不存在，只能说你是温和的，反过来什么是让路的，所谓的。我们要明白什么呢？因为什么？一万有都是本于他，你看到没有？没有人能够，没有任何事情不是来自他，而且都是。就是你是归于他，好，是他对他们有至高的统治权，接他们，为他们，你看经常用这个词啊，接他们，为他们，并在他们身上行他自己所喜悦的，看到没有？万事都为什么说万事都奉献效力，为叫爱神的什么意图？其实，在灭亡身上叫他灭亡，也有基督的新天时期，就看到神的公义，看到神的审判，看到神的圣洁。是多么的伟大！好，你看对，万有在他眼前都是赤路敞开的，这个我们能够明白。神的眼目是遍在全地啊，遍察全地，包括不信主的人，你这样明白？不信主的人一样，他的心怀念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下，没有人能够超出的，懂了吗？包括那你不要担心，哎呀，我的领导是不信主的，那么邪恶的，那么罪恶的，难道？我也要听他，当然让你做违背信仰的事情你当然不能做，但是不代表你对那个人你一定要背叛他，你要去思考。但另外一方面，既然你还在他的权柄之下，你求主来帮助你。神为什么让那个恶的领导做你的领导呢？你看神是不是要对付你的某些东西？当然神不说你一定不能挪开，那是神，你求神的帮忙。真的有一天成功了，神觉得你对付到你应该对付你的了，神会挪开，那就是神的工作。我们不止自己找出以色列人被交给外邦人在抛来抛去，比他更恶的人来统治他们，真的。但是有天神又会把他们释放出来，对不对？中国人好被交给日本人掳掠残杀，但是神也会有另外的方法来审判，更厉害的方法对待日本人，就是那么简单。所以这个是在上帝的手里。好，对，他的知识无限，无没有独立于任何受造物之外的，看到没有？所以他对他而言，没有什么事物是偶然的，或是不确定。他的一切谕旨、作为和命令都是至善的。他作为受造物，天使和人都当遵照创造者的美意，按他的吩咐来敬拜他，是很大的颂赞。那注意，第一大点是关乎神本身的属性。第二大点是关乎神他自己的引申出来的，跟他所引的他所有的作为，他的知识，他的能力，他的荣耀，这个第二点有点区别啊，大家注意，我觉得很伟大，这些信条啊，循环古道，真的你会要敬佩这些属灵前辈们、圣灵的工作们。第一大点是讲上帝本身，关乎上帝本身的属性；第二大点是关乎上帝的作为、能力、荣耀、生命、智慧，是上帝所拥有的。我带着也是完美的，明白这概念吗？这第一点、第二点的区别明白了没有？所以我觉得你对一个信条的人，你总是哎呀，我们听过学过了这个东西，哎呀，还讲干嘛？我们小组也学了，我们自己还看家看了，你还讲这个，还有点是不是没内容啊？你去看，这个内容不简单，不简单， 你再去思考，要宏观到微观，微观到宏观，为什么这样的安排？太厉害了，他把它归类的很完美，恰到好处，一个字不可增加，一个字不可减少。当然，他从圣经来的，不是有跟圣经一样的厉害，他把圣经更浓缩，这个东西更要害。所以明白呢？所以这是关乎，第二是关乎上帝他自己的能力、生命、良善、他的智慧、他的能力，我们应该听好的。好，最后呢，我要讲第三点是什么呢？就直接给大家介绍的，在无限上帝的统一性中有三个位格，即圣父、圣子和圣灵。哎，这个我们明白概念啊。前面是讲总的，讲上帝本身的属性。上帝他是谁？他是什么的一位上帝？这第一大点。第二大点是上帝他拥有的东西，他的能力、他生命、他的智慧、他的荣耀、他的良善，他包括对这个世界的治理、对人类的掌管、对他子民的工作，都是完美的，都是预定的，都是必然的。这里确立上帝真正的概念，不是我们臆造的哲学概念，不是一个神学概念，不是一个传统概念，更不是一个文化概念，懂了吗？这位上帝绝对是一位又真又活的，超过你无法想象的一位创造者。本来我们不能认识他，但是感谢主，他透过他自己的启示让我们认识他，就圣经来认识上帝本身，这是很奇妙的。对，我们刚才也看到了，就是在马太福音三章十六十七节那里看到的，就是圣父、圣子、圣灵在同一个场景中出现，在你休息的时候，这是看到了。而且耶稣说，里面说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什么施洗？看到没？耶稣也提到了三个。还有呢，在跟你们前后主说，有耶稣基督的恩惠、圣上帝的慈爱与圣灵的什么感动，也三个。看到没有？这三位格在同时出现的，活生生的出现是在耶稣受洗的时候，但是概念是在耶稣的在那个大使命里面提到的，叫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而且呢，在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说：“愿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参与你们同在。”这就是往往牧师为信徒祝福才能用这三个方面吧，就是三位一体，不能够忽略。好，他同时指就是同一位神，也就是什么概念？到目前前面讲第一点、第二点里面。没有分圣父、圣子、圣灵，就是从独一的真神这个角度讲，第一点、第二点都是只有三个人、三位的啊，就是第一大点和第二大点里面呢是圣父、圣子、圣灵都是只有三位都是只有的。这么在这里讲什么？他同时指同一位神，本质上是没有任何区别。还有呢，同全能，喂，没有说什么天父的权柄比圣子的权柄大，当然。但耶稣在约翰福音在路加福音讲说，哎，比如说主来的日子没人知道啊，子也不知道啊，就什么父知道啊，哦，这种是不是父比子更什么，在知识方面啊更全备啊，在这个掌管事务万物方面他们是更厉害啊，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要有个智慧的话我会理解啊，这个你不能够那样理解的，那耶稣千辈子作为人子的这个样式来这样讲，是讲到我们的神音是一样的，归在上帝面前。但是呢，通过人子的角度，我也不知道，这是从什么概念啊？任何人不能揣测主来的日子，任何人不能宣告主来的日子是哪一天。我耶稣作为人子来说，我也不能这样做。你明白这概念吗？你不能说啊，这样子也不知道，父知道，可见子没有父那么厉害，不是的吧？不是的。还有子说什么？我不去，圣灵就不能来。哇，原来子比圣灵厉害，子不去，圣灵就不能来。所以子比圣灵厉害，都不是的。这是转神工作的优先次序，他的计划是这样设立的。对，他同有能，都是最有拥有的。还有呢，每一个位格都具有完全的神性。好，但这些神性并未分开，这是最难的。就。他们是独一的神，这时候我们说了，这是唯一的神，独一的神。但是他的三个位格，特别是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里面，他同时存在的，就是圣父、圣子、圣灵同时存在的。 所以他的神经是没有分开的。不是什么呢？哦，不说在耶和华神的神经突那个时候突然分给三部，分成三份，来圣父保持三分之一，圣子保持三分之一，再给圣灵什么三分之一的能力，把神给分开，能力分散一下。不对，对，神在对摩西之前说的，说神把他的灵降到摩西身上，对不对？后来神把给摩西那个灵呢，分子给70个什么？70个长老，那是可以的。人是被神的使用啊，是有不同程度的，知道吧？你被神充满的程度啊，你被神使用的程度啊，这个是有不同程度的。但是神本身不是说三位一体，就是把百分之百神的能力能量，圣父占了三分之一，圣子三分之一，圣灵三分之一，或者是圣父占了二分之一，圣子呢，其中的二分之一呢，再来一人一半，或者是圣父最厉害，圣子老二，圣灵的再排啊，给他四分之一的能量，给他五分之一的能量，都不对。他说他同永恒，同反抗，每个位置具有完全性，但这些性而且是不分开的哦，不能分开的哦，不是分流哦，不是那个叫什么串联变成并流了吗？分流的那些能量不是的吧？搞错了。好，圣父既非受身，亦非被他发出，这讲圣父了啊，就是讲圣父。圣父他并非受身，亦非被发出，就他是自由的。好，那个这个有点难。圣子在永恒中为父所生，这个有点难哦。就变成了一个概念，先有父，后有什么子啊，对不对啊？应该父亲生的儿子嘛。那既然圣父是先有，圣子是后有，对不对呢？但是你又不能否认，圣父圣子既然这样说，他是有他的一个优先次序的一个概念。但是呢，圣子是在永恒中为父所生，对，是我们要不要误解啊？在永恒中自由父所生，同时他又是无始的，这是一个人类知识所不能了解，也不能语言表达的圣经启示的奥秘。在永恒里，圣灵由父和子而出，同时他又是无始的，这同样是一个奥秘。这个很有意思啊，这神有名字了，就是子是在永恒中为父所生，但是他又无始的，这个是矛盾，从概念上矛盾，但是它是奥秘。懂了吗？就是说他不是我们概念应该说父亲生儿子，先有父亲后有儿子，不对，他都是同时存在，没有先后的。但是在神其他的救赎的计划里面呢，是有这个有一个好像有先后的。所以这个题为什么呢？说圣子在永恒中为父所生，这个概念大家开始概念，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神学名词，很独特的一个概念。好，圣灵又怎么说呢？圣灵在永恒中由父和子发出，这就很好理解了。发什么概念？就按照神所定的时间，哦，现在该圣灵出场，这时候开始圣灵为主体的时尚呢，圣灵就来了。但不代表他是后生的，不是先有父后有子再有圣灵，他都是自由的，都是无始无终。但是呢，在我们看来呢，它是有先后的这个出现的，大家注意啊。所以圣灵在永恒中由父和子的发出，每一位的都是无限无始的，因此只是一位上帝，在本这个存有上不可分离。他三个位格，不同的三个位格，但是同一位神，他可以分开表现，但是却同时存在，而且是不是分流，不是把一个能量分成三分之一，每个都是独立的位格，但是又独立的人生，就叫三合一，一合三。其实你用我们以前用什么？用那个一个人啊，是爸爸的什么儿子啊，是你儿子的爸爸，是你妻子丈夫啊，那个有限制，不能理解三合一体，会给人误解。某个程度可以理解，但只有一个，没有三个。反过来呢，说水啊，在那个什么，在正常温度下是液态啊，加温呢、啊，升高那个地方就变成气态啊，在什么零度以下结冰固态啊，但那个又不行，为什么不行呢？因为它不能同时存在。当然，你说这个三个状态怎么存在？就同一个那个水的那个质量的东西，它不可能又是蒸汽，又是固态，又是什么液态，它能不能三个状态同时存在啊？那不可能的，它不可能的。 那不同的水分子是可以同时生产啊。你在分到冰箱里的水变成固态，那放在炉子上的叫液态，但它不是同时存在那个，不是第一个决定发出来的东西，不是同一个本质，懂了吧？它已经另外一部分的水分子。所以呢，我们能够明白，所以呢，这个有点难，但是呢，我觉得呢，这个它已经用的够精确，但是也不敢太发挥太大，发挥太大恐怕还给人误解了。就你对三维体的理解啊，反而给人误解了，产生一个错误的理解，知道吗？所以他们好，每一位格都是无限无始的，因此只是一位上帝，在本身的存在上不可分割，只能根据他们特有的角色。哎，对，这里用的是非常准确啊，准确，只能根据他们特有的角色和彼此之间的关系加以区分，看到没有？就是因为他担任的角色。在旧约里面看到大部分是圣父，在当耶稣道成的时候，大部分看到的是圣子。在耶稣升天之后呢，五旬节来大部分是圣灵，但是不代表旧约时代有没有圣子，对不对？所以我们礼拜三和礼拜五的礼拜四的查经，对不对？他们在上次我在第五年里都提了，我在大学神那边第五年里提出来什么？说那个三个人遇到亚伯拉罕嘛，跟我们代祷嘛，三个人遇到亚伯拉罕，去说耶和华跟亚伯拉罕说话。那两个天使就走了，去索罗马去了。那个耶和华跟亚伯拉罕说话，那我爸爸甚至来说，那个如果是按照角度来看，他是不是圣父？应该不是圣父，应该是谁？应该是没有道成肉身之前的圣子。因为在没有道成肉身之前的圣子是常常用人的形象显现出来的，他应该是圣子的那个角色。为什么呢？因为说从来没有人见过什么父神嘛，就在父怀里诸神子见到什么表明出来，对不对？而且特别是但以理书里面，三个朋友被扔到什么火湖里，对不对？火窑子里，尼布加给他说：“哎，人民就不是三个人吗？我怎么看到什么四个人？而且其中有个人像什么人子？看到没有啊？旧约时代当然有耶稣了，不过呢，还没有道成肉身的耶稣。比如说跟雅各摔跤那个是谁啊？应该是人子，不应该是圣父。”圣父跟你摔跤啊，没有人见过他的嘛，所以呢，应该是不是耶和华？哎呀雅各，哎呀妈，而且什么？后来那个打战斗，你是谁呀、啊？约书亚说的，你是谁呀、啊？我是耶和华军队的什么元帅？是谁呀、啊？应该是人子。其实你们可以看到很多地方的，你看越研究圣经专业化，哎，那地方应该是人子，而不是圣父，是圣子。知道吗？说不是说到新约时代才有耶稣，当然道成肉身的耶稣是新约时代开始，但耶稣圣子本来就是。就为什么呢？算是第一章第二节就是神的灵了，当然圣灵早就存在了，不是说到后来五旬节圣灵才真正的来临，不是的。所以呢，它是在角色和彼此之间关系上加以区分的。这个我认为啊，说白了，坦白讲，我这个性格像什么呢？准备这个讲，改成进入信条呢，就你们读过了，成功也学过了，小组又学了，我要照把它照讲下来的话呢，弟兄们都会觉得，哎呀，你张老师真没创意了，现在啊。因为怎么照搬家都在讲一讲呢？我在讲怎么讲的时候，我曾经怎么讲呢？我要改革一下，我把它改成进步信条呢，能不能用什么呢？把它结构稍微调整一下，或者给定了有点新意。后来一发现，我一准备发现了，哎呀，不行，这个小心，我要有我里面的骄傲，小心里面的试探。我觉得重视他们做的太好了，我要改革一下呢，一定是弄小天做的，画蛇添足的，所以我觉得还是重视的，跟你们一起分享。你有心的感谢主，你没有心意没关系，我们再去一起思考，神的话语是这样的，反复学习的。好，对，此三位，对，这句话很重要啊。此三位一体的教义，是我们与上帝所有相交并安然信靠的什么根基？这就是什么？只要你承认正统信仰，必须承认三位一体。所以大家弟兄姐妹要注意了啊！以后不管你在广州，你在我们教会也好。你在跟别的教会弟兄姐妹来往也好，你接触什么从美国来的也好，从非洲来的也好，从东南亚来的也好，从日本来的也好，从贵州来的也好，从河南来的也好，从什么北京来的也好，从什么内蒙古来的也好，从你南湖岛来的别的教会弟兄姐妹来的也好，都无所谓，但是你们都可以交通。但有一条，如果他连三位一体都不承认，我劝你还是趁早什么呢？趁早就不交通了，除非你或者你唯一的交通，你帮助他教导他明白三位一体可以， 他还拒绝，就不要交朋友。为什么？这个已经不是真正交朋友。所以请大家呢，今天呢，我希望大家呢，对三位体的概念呢，大家注意，我要最后给大家分享一下这样的，这个三位体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好像对我们来说，有一个什么，我尤其是在座的，如果你是基督教徒的话，你会觉得更无聊。如果你自己还没有重生的基督徒呢，你会觉得什么？你会觉得今天来了，你觉得你白来了，而且你觉得呢，哎呀，现在这个天主教会讲到越来越没有创意了，越来越没有新意了。讲了半天，我早就听过基督教三位一体，但是我觉得是无聊的、抽象的、不吃紧的，很奇怪。好，我下面跟大家总结一下，三位一体教育有哪三个实际意义呢？我们要明白，第一个实际意义是什么呢？接受三位一体教育对得永恒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也就是说，你不明白三位一体，你得永恒那个可能性就变成是可能是自欺欺人了，懂了吗？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呢？变成你所差来的儿子耶稣基督，这就是什么？永生。所以你不但要认识上帝，还要认识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懂了吗？而且永生是透过什么？圣灵的重生，不是靠你选择宗教选择，你的理念接受基督信仰你就永生了，没有，是圣父他创始间在基督里预定拣选我们。第二，透过圣子的救赎完成这个工作。第三，接着圣灵重生我们，开启我们的眼睛，我们才能够接受耶稣的救恩，也才能够明白上帝的永恒的旨意，我们就能够得救。所以接受三位一体教育对这个永恒来说是必不可少。刚刚我们读了约翰福音17章啊，一到三节说了，这就是永生，认识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所以有父的不一定有子，有子的就有什么？就有父，你就得永生。大家一定要记得，这第一个意义，在三位一体的教育的第一个意义是接受三位一体教育对这永生来说必不可少。第二，三位一体的教育看似存在的矛盾或者张力至少有两个重要作用。好，也就是什么呢？就是奥秘，其实奥秘也是一个奥秘。这个奥秘在我们理性来看呢是矛盾的，三二一，一二三，绝对在这世上不可以存在的。神为什么不能够让我们明白，这是一个，我们是人，他是神，一定是创造者，知道吗？那么对我们人有什么意义呢？哎呦，又不让我们信靠你，又不能让我们明白，那你什么意思呢？因为你就是人，他就是神。好，就是再来第一个三位一体教育在看似矛盾和有张力的这两个重要的作用，有两个作用。第一，试验我们在神面前的顺服，懂了吗？试验我们在神面前顺服，有时候不是你能够完全明白你才顺服，那已经不是真正的顺服。神就是要操练我们的顺服，有时候并不是合乎我们心意，甚至超越我们理性，我们真的不能明白，但是我们还是愿意什么顺服，那才是真顺服。这第一。第二，有助于我们解释三位一体的神创造的两个领域内的多样性中的合一，这两个领域就是婚姻和教会。就是明白三位一体这个什么概念呢？三位一体里面说三位是一体，但是如果你不能接受这个三位一体的奥秘的话呢，坦白讲，圣经很多这里你不能明白的。比如说婚姻你不能明白，爱人成为什么一体。我告诉你，现在为什么很多的神学家竟然还能够支持离婚再婚，我坦白讲他不能够明白，对三位一体的明白有限，导致他对爱人成为一体也有限制，这是奥秘，懂了吗？就是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对不对？基督里面结婚，一个男人然后就爱人成为一体，爱人一体就不可以再分开，很多人接受不了，很多的宗派也不能接受，所以他就会觉得不能够明白婚姻里面那个爱人成为一体真是不可再分开，因为你这三个一体都不能够凭信心接受，你也不能够凭信心接受的婚姻是有分，婚姻我讲的肉身里面是一次性。看见了吗？是爱人和一体是不可以再分割的，懂了吗？神是三位一体，神说是男人女人叫爱人成为什么，这是奥秘。为什么说的？保罗在以弗所说什么？ 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你们爱人成为什么一体，这是什么奥秘，懂了吗？真的，一个说，但是我是指的基督和什么教会说的，看到没有，他这婚姻本身的奥秘，懂了吗？男人女人这和爱人成为一体，绝对不像我们今天世俗的理解，合则分，不合则什么则离，你本身对爱人成为一体的概念奥秘，你凭信心接受，你必须受苦，你不能够再找出第三个概念，说既然爱两个人结婚了，现在不合了，两个人又离婚了，那么再找一个人再组合一个婚姻，不行再离婚，再找一个组合一下，反正是两个人，他一直没有明白爱人但是成为什么一体，这不是开玩笑的，你怎么理解这个？用理性不能完全明白，理性明白的人呢是可以喝可以分，分了再喝，喝了再分，喝了再分都没问题。所以怪不得有的人什么，我认识一个以前美国的一个弟兄啊，他爸爸是留是离婚再婚第七次，离婚再婚第七次的婚姻，无所谓。虽然这个是奇怪的啊。好，第二个什么呢？第二个奥秘是什么呢？就是教会的奥秘，基督和教会的奥秘，就说基督是新郎，教会是什么？新妇，而且弟兄姐妹是不同的肢体，哪里是啊？你是你，我是我，所以我们哪怕就是一个天赐教会的，哪里是我们不同的肢体啊？哪天不高兴了，我一甩脖子走人了，一甩手走人了，你是谁？我是谁啊？我们在路上都不认识了，这个无法理解的。基督是新郎，教会是新妇，现在基督娶新妇，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子，这个是奥秘的，这个你无法理解的，这里面是有矛盾的，在人看来是有矛盾的，这是你们基督教就玩的抽象概念，哎呀，喧喧呼呼的。怎么什么基督在你里面，你在基督里面，在哪里？哪里？我看看，耶稣在哪里啊？是没有啊、哦，看到没有？很多人觉得很玄乎啊！你们基督徒就玩哪些概念？真的信主的人知道不是概念，但在基督教的媒体，基督教会也在玩这些概念，所以很多基督教徒们就说：“我们终于玩概念，玩的什么？玩累了，不玩了。”我终于发现我不信耶稣了，或者什么？我发现圣经不够完全，我要搞一个新启示。那些人玩概念玩累了。所谓的基督教徒玩概念玩累了，他认为三位一体啊，这个概念而已，玩概念。什么婚姻里的爱成为一体玩概念，什么基督跟教会是合二为一，这是玩概念的。我们玩了20年、30年，我们不玩了，好不好？我们发现这个太死气沉沉了，我们要玩新概念，就看看看极端极端。好，最后一个，对不对？最后一个应用是什么呢？对这三位一体的概念，最后一个应用是什么呢？大家注意了啊！哎，你有没有搞清楚啊？第一个概念是说认识三位一体的教义对得永生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第二呢，对三位一体教义看似矛盾的或者有张力的至少有两个作用，一个是试验我们在神面前算服，第二呢，有助于我们解释三位一体的神所造的两个领域内的多样性中的合一，多样性的合一就是这两个领域，就是帮助你理解婚姻和教会，你不能理解三位一体，你不能理解婚姻的爱人成为一体，你也不能理解教会的合一，懂了吗？多元性中的合一，男人女人多元性是合一的，教会的不同的肢体、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对不对？但是在基督里面合二为一的不容易。好，第三个用意，三位一体的教义要求我们侍奉和敬拜三位一体的所有三个位格，我们应该顺服、感谢和赞美每个位格。这是应用。今天我就讲这三个应用，就三位一体带出来是，我们必须侍奉、敬拜三位一体中的每个位格，而且我们应该顺服、感谢和赞美每个位格。这就是三位一体的概念，专门求神帮助我们，或许我们只是一个什么，只是一个影子而已啊。可能你会觉得对三位一体的理解可能不过瘾，或者是什么呢？或者还不清晰，或者是什么呢？或者更糊涂，都无所谓。如果你真的是神的子民，我相信神的灵在你里面，帮助你尽可能的对三位一体的应用应在你的生命当中，建立你坚定的正统的信仰根基，然后开始生命成长。所以圣经论和三位一体论，这是历史历代的圣徒必须凭信心透过圣灵透过圣经真理来明白接受这个真理，然后呢持续在他的生命当中，然后在这里生根来发芽来成长，懂了吧？否则我不希望再多的，如果你认为什么呢，你认为还是玩概念的概念，那你最好就发现你的生命是不是真的有神的生命，这个我们不是自欺欺人的，不是瞎子摸象的， 不是还你的金砖，我也没，我也不懂三位一体，你也不懂，但我要教导你们一下，其实我是自欺欺人的，你们自欺欺人好了，这没什么意思，必须在服务里面求主帮助。大家对着祷告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爱我们，主啊你怜悯我们，主啊我们谢谢你啊，我们真的对你上帝的属性，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用一两个词语去把你给表达出来，但是感谢主，借着今天我们这个信条呢，让我们真实和完美的诠释了，也彰显了你上帝的属性，让我们真的都能够对这些属性笃信不疑。主啊，不但是关乎你的属性，关乎你的作为，关乎你的智慧，关乎你的能力，关乎你的生命，关乎你的荣耀，关乎你的尊贵，关乎你的圣洁，关乎你的良善，关乎你的慈爱。主啊，你所有的所因着你所带出来的所有的美好的作为，美好的真理，美好的知识，美好的气息，都是值得我们敬拜的，都是我们感恩的，都是完美的，都是绝对的。主，我们感谢你，更感谢主的是三位一体的神是有灵有活的神，你是同时存在，同时开始，同时没有结束，没有开始没有结束，其实同时值得，但是却同时也存在的这个三位一体的上帝，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用我们的理性完全明白，但是我们可以凭信心接受，让我们能够透过这样的信靠得到你的永生，也透过这个信靠让我们学习顺服，顺服在你的真理里面，从而能够祝福到我们的生命，从而让我们一生一世用我们的生命来侍奉三位一体的真神，不是孤立的，不是只强调一位否定另外一位，轻看一位重视另外一位，还是共同的敬拜我们的三位一体的真神，领受从三位一体来的真神所有的恩典，主啊好让我们能够确立我们的亲眼见证，也让我们跟上帝有个更正确的交通，也让我们跟众教会有个更正确的交通的根基，否则的话离开三位一体的这位真神呢，我们的交通就变成开始抽象化、宗教化、概念化，就变得没有意义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每一天去经历这些，经历这位有灵有活的上帝，去经历圣父的同在、圣父的恩膏，也经历圣子的救恩、圣子的对我们的引导，也更经历圣灵的同在，好让我们能够每一天来侍奉我们三位一体的神。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拿掉我们的无知，赐给我们聪明智慧，让我们谦卑下来，也让我们寻求你的真理，让我们不要因为我们不能完全明白就给我们找借口不去追求真理，反过来也不是因为我们能够寻求真理就让我们靠自己的头脑去明白真理，也是不行，让我们能够平衡看自己合乎宗教，那真道上也能够为主打美好的仗。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